人啊，你的名字叫做有限。当我们承认我们的有限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谦卑俯伏敬拜那无限的神，我们就不会继续做那些无谓的神学的辩论来分裂基督的身体。愿我们都看到神的恩慈与神的严厉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了罗马书11章11到24节。33篇真心话的主题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到底是什么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到底是什么。主要引用的经文是11章21到22节。21节，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，也必不爱惜你。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，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，像你是有恩慈的。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。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如果神能把那旧的枝子折下来再把你接上去，神也同样能再把你折下来把旧的枝子接上去。这是神能力的问题，一点难处都没有。神能这样做，神也能够翻过来的那样做。保罗警告外邦的教会，若外邦人像犹太人那么样的骄傲藐视神的救恩，他们也会同样的失去机会。也就是说，外邦蒙恩的教会时代也会过去的。保罗以毫不含糊严肃的态度警告外邦人，可见神严厉和恩慈。砍掉原来的枝子显出他的严厉，因他们不信。接纳外邦人显出神的恩慈，基础在于人的信。由于被接纳使外邦人与根产生了连结，完全取决于持续的信靠。如果没有这个条件，那么被接纳的也要被砍下来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听陈蒙恩老师的信息。陈蒙恩老人的信息，神的恩慈和严厉。
21节，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，也必不爱惜你。也就是说，他这里不是说神不爱惜犹太人，也不爱惜我们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他这里的语气是，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，他们因为不信神，如此对付他。有一天，你若不信同神，同样也要这样管教我们。所以在外邦人当中，若是他不信耶稣，他灵魂同样沉沦。但是对迎信主的外邦人，若是他一直在信，在恩典中蒙福，若是他丢失信心，诶，他同样惹来神的管教，同样会惹来神的管教，就像神管教犹太人那样。所以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提醒。22节，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，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，像你是有恩慈的。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。在这里说神的恩慈和严厉，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啊，像那些跌倒的人神是严厉的，像你是有恩慈的。事实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他们因为弃绝了耶稣基督，主向他们，神向他们审判实在是严厉的，多少的管教。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拜偶像离弃神，以赛亚书怎么说呢？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，我们早就像索多玛俄摩那样子了。然后又说我们从头顶到脚掌尽都是伤痕。神多少的管教，他 当人不信远离神的时候，神的审判是远离的，神的审判是远离的。但是相信的人，神是有恩慈有恩典的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盼望住在恩典中吗？盼望住在神的爱中吗？住在神的恩慈里吗？请你记得信心，整个罗马书因信是非常要紧，整个罗马书所讲的都是我们承受基督所完成的一切，都是因着信，因信称义，因信蒙福，因信得神喜悦，因信得救，因信而活，因信站在恩典中，因信胜过患难，因信领受神的爱，都是因着信。所以什么时候不信惹来神的管教，所以求主特别提醒我们，神的恩慈和严厉，我们必须对神有两方面的认识。今天的圣徒许多时候只认识神的恩慈，在新约时代我们常常着重神，哎，神怎么爱我们，饶恕的无条件赦免，仅仅停在这面，却忽略了认识神的严厉。你看一个做儿子的，若不认识父亲的严厉，他就不懂得怕父亲，那就会乱来。所以求主叫我们敬畏神，严厉而生，要记得神是轻慢不得的。顺从情义撒种，就从情义受败坏；顺从圣灵撒种，就从圣灵受永生。我们的神乃是烈火，所以耶稣说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，要怕的是怕那位能把身体和灵魂一同下在地狱啊！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敬畏神了，认识神的原理，不仅认识神恩慈的这一边，我们也认识神的原理，以致我们存敬畏的心，远离而死。
陈牧老师这个短讲呢，让我们更清楚的明白神的恩慈和严厉哦。不要只有停留在神的恩慈当中哦，然后呢不懂得敬畏神的心，最重要要这个信，这个信呢很重要，当你不信的时候，神的严厉审判就会临到你。所以因信称义，因信蒙福，因信得神喜悦，因信得救，因信而活，因信站在恩典中，因信胜过患难。这个是陈蒙老师给我们的一个分享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。我们今天呢要来谈一个争议性的问题，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。这一个呢在中国教会几乎产生了教会的分裂哦，非常非常严肃的。那我们来探讨一下吧。二十二节说，只要你长久了在他的恩慈里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。哦，从这句话来看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被砍下来哦，所以呢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哦，已经呢这个争论了百年的历史。那呢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很多人反驳这个观念，他认为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是不符合圣经真理的哦，把它定作是异端，而且圣经没有明显找到这个词叫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词。那反驳的就说，如果这个是成立的话呢，那受洗之后就可以为所欲为了，反正神会拯救到底嘛。对初信的就产生了错误的理解，甚至有很多的矛盾。但是呢信徒若没有得救的切据呢，就会呢存惧怕的心，怕失去救恩，缺乏安全感，盼望喜乐的心就越想靠自己的努力，不知道主耶稣已经做成了一切，又想要回去靠自己，陷入在挣扎之中，遇到试探疾病患难的时候，罪恶的试探，心更缺乏平安。我们当如何来看待呢？若是你没有这个观念，其实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它主要传述的是什么？得救的确据。那人如果没有得救的确据，就会惶惶恐恐，我今天得救了，我明天不得救了，我得救我不得救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争议的起源到底在哪里。首先是来自于加尔文的预定论， 那呢，加尔文的预定论呢，它有五个要点。第一个叫做全然的败坏，人类由于亚当的堕落而无法以自己的能力做任何灵性上的善事，这个就是全然的败坏，人已经全然败坏了。所以呢，这个你工作都是由神发起的，你的重生全部都是神发起的，这个是第一个全然败坏。第二个是无条件的拣选，神对的拣选是无条件的，他的拣选并非人在伦理道德上的优点，也非他预见了人将来发生什么信心哦，他是无条件的哦，无条件的拣选哦，这第二个。第三个是有限的救赎，基督钉十字架是为那些预先蒙拣选的人，不是为世上所有的人，这是第三点。第四点是不可抗拒的恩典，人类不能拒绝神的救恩，神拯救人恩典不可因人的原因而被阻扰，人没有办法拒绝，说神如果拣选你，你是没有办法拒绝的。第五个点，圣徒蒙保守，那如果神的恩典临到你，你已经得救了，就不会再失掉，神必保守他的拣选，这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词的一个来源。好，这是加尔文的预定论。好，那再来看一个完全相反意见的，叫做亚米念。那亚米念的主张刚好跟加尔文的主张是完全相反的，他说人不是无限的败坏，是有限的败坏哦。然后神的拣选是有条件的拣选，而神不是就救赎某一些人，神的是要全面的救赎，然后人是可以拒绝恩典的。而第五个是恩典中失落的可能，所以他等于完全去反对加尔文的一个观点。那呢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首先呢、啊，我个人认为就是说这个一次到底是什么，首先我们要对这个一次做一个定义，这个一次是觉知信主的那一次哦，我觉知信主了，我一次了，还是哦，我受洗了，是受洗的那一次，还是圣灵重生的那一次？因为定义不清楚就引起很多的争议，而觉知信主受洗人可以很清楚哦，我有觉知了，我受洗了，但圣灵重生人都不是很清楚，问题就出在这里。所以呢，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总归的意思是神一次的拯救，信徒永远得救，所以这个一次是指神重生你的那一次，这个一次是指从神的角度来看的，神那一次的拯救，信徒就永远得救，不是人，不是你做了哪一件事。一个人蒙神的恩召，又因圣灵重生为神的儿女，并真实的悔改，那呢得着儿女的名分，那在成圣过程当中或许有跌倒有软弱，但最终会因为神的牵引得进荣耀中，这是得救的确据。就像彼得三次不认主，但主还是保守他，用爱把他挽回，为后彼得还是为主殉道。但是若是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一次的觉知祷告，一次的受洗，这是不是代表他已经重生得救了呢？这是他跟神之间的事，因为人无法做断论。就像彼得跟犹大这两个人啊，这个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，两个人都是很认真在跟随主的，谁也不知道谁是真的谁是假的，人都没有办法论断的谁是真的门徒谁是假的门徒，唯有神借着环境将真的门徒与假的门徒给显出来。倘若有人已经受洗了，认为自己已经得救了，哎，反正我已经得救了嘛，我就不会再失去救恩了，就放纵情欲了。如果他有这种思想，他一开始根本就没有得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对重生得救不清楚。真正重生得救信徒有圣灵的内住，里面有一个叫做不犯罪的生命。不犯罪的生命是什么？是神的生命，因为从神生的不犯罪，所以一个神生的生命，不犯罪的生命， 这个生命会在他里面，如果他犯罪会持续的责备他，让他不能持续犯罪，不能让他持续活在罪中。感谢主啊，所以呢我们就很明白，不要为这些神学的这个词啊，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，就吵的闹的教会分裂啊，那整天就在辩论啊，又是加尔文的预定论啊，又是亚米链的。要知道人的名字叫有限，我们所知道的实在是太少。我个人认为我是人，重生是神的工作，我是人，我就知道我要悔改，我要悔改。所以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，让我们悔改在主的面前。我知道我是人，我知道我是人，我要悔改，我要悔改。人有人的责任，求主给我一颗谦卑的心，给我一个受教的灵，好让我走在主的旨意里，如同耶稣的生命。主，求你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谦卑的心，一个受教的灵，好让我能够走在你的旨意里，如同耶稣的生命。主啊，请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更多地祷告，帮助我更深的依靠，单单相信你，深深敬畏你，一生要跟随你。主耶稣，我们这群有限的人再度的来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被造的，我们是有限的。我们常常想要用我们人的头脑来框住无限的神，所以我们就常常落在自己的网络里。你的恩典与恩慈是平衡的，你爱我们爱到底，但是你也是严厉的。主耶稣，求你赦免现今的教会常为了一些无谓的辩论来分裂基督的身体。主耶稣，我们知道我们有得救的权势，我们有得救的确据。主啊，你一次拯救我们，你重生我们，我们得着了儿女的名分。我们知道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把你从你的手中将我们夺取，但是我们要真实的悔改，真实的转向，因信称义。我们有当尽的责任。主耶稣，谢谢你今天借着这一番严厉的话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落在犹太人那种骄傲自义的里面。这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谦卑，我们要更多感谢主你的恩典，感谢主你的恩典临到了我们。我们应该时常汲取主你的恩典，谦卑在你的面前，知道我们是人，我的名字叫做有限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人啊，你的名字叫做有限， 当我们承认我们的有限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谦卑俯伏敬拜那无限的神，我们就不会继续做那些无谓的神学的辩论来分裂基督的身体。愿我们都看到神的恩慈与神的严厉。我们的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